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节，我来读。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阿们。由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查斯基的原著小说改编的，由马丁·斯科塞斯导演制作的一部电影叫《基督最后的诱惑》。因为这部电影被评价其内容亵渎耶稣的神性和歪曲圣经，受到天主教和基督教强烈的抵抗。这部电影制作于1988年，不过韩国放映的时间是在过了14年后的2002年。通过这本小说制作的电影，并不是为了否认耶稣是救主，而是试图从人的角度去描述救主耶稣基督。在电影里，耶稣作为木匠，是制作出行工具十字架，提供给罗马军队的。加里人犹大是耶稣的朋友，也是属于抵抗罗马帝国的人。犹大劝耶稣共同参与自己所做的事情，然而当他受感于耶稣顺从神的旨意，要怜悯世上的一切的耶稣的话的时候，加利人犹大决心帮助耶稣。耶稣战胜了旷野的试探，三年施工生涯结束后，跟门徒一起上耶路撒冷，只是犹大密告自己而被钉十字架。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内容是这样的：父啊，我一直顺从于父亲的话语，父亲为了人们行了许多神迹，为摩西开了红海，拯救了挪亚，让以利亚先知乘坐火车火马带他去天国，然后让目前的我钉十字架。最后再求你一次，我一定要死吗？没有别的方法吗？请不要让我喝我将喝的这杯，倘若可行，求你让我避开这杯，求你了。最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人们看不见，只有耶稣看得见的一位少女来到耶稣身边，对他说自己是保守耶稣的天使，然后说，神不是处罚的神，而是慈爱的神。请想一下，把儿子献为燔祭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杀他儿子的时候，神让他停止。如果神拯救了亚伯拉罕的儿子，难道不能救自己的儿子吗？神不是想要你的血， 神即使让他在梦里死，也会在现实生活当中让他活。然后这个少女从耶稣的头上摘下荆棘冠冕，除去脚上的钉子和双手上的钉子，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之后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结婚，生儿育女，过着平凡的生活。然而在街上遇到了传福音的使徒保罗。保罗自己是一个严守律法的人，因为他见到了复活的主，所以自己认为成了使徒。耶稣单独叫了他，告诉他，你所传的是假的。耶稣说自己背十字架是事实，然而神救了他，说自己过着与一般人一样的生活，也工作，也吃饭，也有子女，还享受着生活。30多年后，面对临终的老耶稣，以前的门徒们来到他的身边。加略人犹大，既是朋友又是门徒，对耶稣说，你是个叛徒，神让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却逃走了，只是做一个普通人活着，你是个胆小鬼，你应该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你不是说这样才能够拯救世界吗？所以我背叛了你。然而耶稣说，神赐给了我守护天使。然后犹大反驳说，那个孩子不是守护天使，而是撒旦。耶稣打起精神，在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仍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至今作为人活着，又吃又喝。耶稣作为人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撒旦诱惑出现的幻影。然后耶稣喜乐地面对十字架上的死亡。这样电影就结束了。我们都过着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有可能以神为目的走信心之路，也有可能成为背叛神走不信之路的人。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背叛神，只凭着看得见的东西，只随着世俗的价值观活着，就会永远后悔。一群法利赛人找到耶稣，问：神国何时来到？那时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法利赛人认为，神的国是眼睛看得见的，是在世上的。但耶稣却说，是看不见的，是在神治理之下的国家。法利赛人回去之后，耶稣对门徒说，神的国不只是在现在的国家，人子之时也在未来的国家。未来神的国归根结底是主在这世上再临时完成的国家，也是我们在这世上呼出最后气息的日子。耶稣也说，到了末日，支撑基督的人会越来越多。但耶稣说，最后一天他不会从地上来，而是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方法从上面来。 所以在这世上，耶稣提到了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提到末日的时候，耶稣突然提到了自己所遭受的苦难，25节如此见证。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是将来要来的审判主，但也是为人类受苦受难而死，在十字架上凄惨的代赎而死，即拯救主和审判主是同一位。正如一枚硬币正反两面刻有不同图案一样，即拯救主和审判主虽然样貌看起来有所不同，却仍然是同一位。据几年前基督教媒体报道，迄今为止在韩国自称为神的有20多人，自称为耶稣的有50多人，但是他们都是假的。他们当中没有人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过血，而且他们也是无比有限的存在，所以大部分人都死了。现在也有假装是神的教主，也有装作是弥赛亚的教主，但他们不久也会死，因为他们不是创作主，只是被造物。我们也许在这世上将迎来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日子，也许神的时候就要到了，到了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天，那时候活着的人就会见到耶稣。耶稣，有人会反问，怎么能知道他是不是耶稣？在路加福音9章当中，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在那里耶稣与摩西、以利亚这三位一起讨论有关耶稣去世和十字架上的死。此时三个门徒睡得很沉，刚一醒过来看到了这三位在一起的情景。以利亚是主前850年代时候的人，摩西是主前1450年代的人，所以门徒从来没有见过摩西和以利亚。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耶稣与他们对话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摩西和以利亚。另外，在路加福音16章当中，还出现了在世上以乞丐为生的拉撒路和没出现名字的财主的故事。拉撒路死了，过了一段时间，财主也死了。那财主死了，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距离耶稣的年代，亚伯拉罕是生活在约2000年前的人。尽管如此，财主看到拉撒路的瞬间，就知道他身边的人是亚伯拉罕。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活完了被允许的生命长度后，当我们站在主面前看到主的时候，那一瞬间就可以知道他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流过血的羔羊耶稣。所以韩文赞美240章第一节是这样唱的：主托付的所有事情尽力而为，迎接那格外明亮的早晨，过了约旦河，就抓住主的手，喜乐地仰望主的面。我的主，我的主，我站在他旁边看他，我的主，我的主，我一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就知道。这首赞美是由 一生作为盲人，名叫芬兰西斯·克勒斯贝的姊妹创作的歌曲。他出生六周的时候，因为一生的失误，使他一生都成了盲人。他被称为赞美歌女王，一生创作了超过8000首的赞美诗和福音圣歌。我们韩文赞美里面也有他写的22首歌词。视觉障碍人若相信主，在看到耶稣的瞬间，就会知道他就是为我而死的人。耶稣在讲人们怎么过下去面临末日的时候，举两个时代的例子进行说明。26-27节如此见证：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耶稣说，末日与挪亚的日子一样。神下令挪亚建造方舟，那个方舟不是为捕鱼而造的船。按照神所告诉他的，方舟的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古代没有测量长度、体积、重量的共同的度量衡。希伯来人把肘作为测量长度的单位。肘是从胳膊肘到中指间的长度，换成米字大概为45.6厘米左右。所以方舟的长300肘，大约136.8米，宽50肘是22.8米，高30肘是13.6米。神让挪亚把这个方舟建成3层，挪亚和3个儿子为中心建造这个方舟。4个人造一般大小的渔船也不容易，然而4个人将15层高的船建造成相当于足球场一般大小的船，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挪亚被当时的人们看为狂人，也许他超越了狂人的限度，成为了让人怜悯的对象。因为不但是船的大小的问题，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下过雨，所以人们根本就没有雨的概念。可是挪亚说，天上下雨，人们要被洪水淹死。没有人相信那句话。可能大家都认为挪亚的话只是胡说八道。但神打开天窗，开始下起雨来，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后悔没有听挪亚的话。按今天的经文26-27节，让我们困惑的是，说当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被毁灭了。如若不然，难道需要每年至少进食3次？每次进食40天，1年4个月左右，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吗？再说是处于适婚年龄 或想结婚的人，连结婚都不结婚，一辈子都作为处女或者是小伙子，这样变老而死吗？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亲自安排亚当和夏娃结婚呢？人们可能非常不高兴地嘟着嘴这样说。然而这里面说的这样的内容，并不是说人们是因为日常生活而灭亡的。当时的人们怎么生活，神才命令挪亚造方舟，不得不进行审判，其理由记录在创世纪六章一到三节当中。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有记载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儿结婚，但是关于神的儿子是指谁，其实有很多见解。有的见解认为是指王族的子女或者贵族的子女，有的主张说是天使。但是王族或者贵族中的子女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少数的人和一般的人结合是不太说得过去的。又有人主张说神的儿子是指天使的说法更是不恰当，因为天使是没有肉身的，那没有天使和有肉身的人结合并且生儿育女，这种说法只出现在神话和童话当中。就算是事实，那么世间的堕落那就变成了天使的堕落，这种说法也是矛盾的。所以说神的儿子视为敬虔家庭的子女或者信神的人家更为合适，相对应的将人的女儿解释为不敬虔家庭的子女或者不信神的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时敬虔的有信仰的人在结婚的时候本应看到对方的人格和信心，但是他们却只看到了人美丽的外表，他们将自己看为好看的所有的女人娶为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说，信神的男子不顾自己已经有了妻子，然后又迎娶了其他人。如果有眼睛看为美好的女人，就又迎娶为自己的妻子。反过来说，就是女子觉得在自己面前的男子条件很好，也不管他已经有了几位妻子，又成了他的妻子。之后自己生的孩子和其他人生的孩子之间会有因找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冲突，也不会想就结婚了。这样看来，结婚只不过是情欲的工具，仅仅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已。和多数的女人结婚，导致子女家庭一些矛盾纠结，在圣经当中也是很常见的。基甸的家庭是这样，大卫的家庭也是这样，所罗门在他死后国家分裂为两半。家庭是所有共同体的出发点，所以家庭本应是干净且信实的，但是在挪亚时代并没有那样。神指着婚姻被破坏的世人说，我的灵永远 不住在他的里面，这是因为他们成了 属血气的存在，这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成了一个肉团。人们因为吃喝耗尽所有的精力，结婚也只沦落为情欲和欲望的工具，人们沦落为只不过是属血气的一团肉。人和肉的区别在于可以分辨是分对错，知道应该去选择对的，并且通过节制知道追求圣洁，以神为自己的力量，以神为自己的目标。人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拥有再多，即使权力再大，也不过他的生活也不过是一团肉而已。神说他的灵永远住在这样的肉体里面。那么接着创世纪六章五到七节这样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里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下决心要用水将人灭绝，是因为当时的人们甚至在吃喝嫁娶这样日常上堕落，世上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们过着良善的生活，只是因为瞬间产生恶念，或者是说本来用心的侍奉神只是暂时拜了偶像，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当时的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们生活堕落，以至于让神后悔当初创造了人。父母的本能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护着自己的子女，但是如果子女不听父母的话，生活很糟糕，而且总是犯罪的时候，父母就会深深的叹气说，这真的是我生的孩子吗？现在神所表现的也是这样伤心的心情。如果衣服有了污渍变脏洗了就可以了，如果污染的范围很大，可以多放点洗涤剂或者漂白粉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衣服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一段时间，然后开始腐烂，那该如何处理呢？只能把这个衣服扔掉，重新再买一件了。铁生锈，我们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铁上的锈一直渗入到里面，整个铁成了一团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重新把它再放入熔炉之中，然后再做出一块其他的铁。挪亚时代洪水审判也是这样的。挪亚时代的人们在吃喝嫁娶的事情上受到审判，是因为人们只关心这样的日常，只关心随着欲望的生活，只关心最世俗的价值观，但是却不关心神的任何事情。子女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就是否认父母，不承认父母的存在。那么在信仰生活当中，最大的罪就是否认神，不承认神的存在。 没有比这个罪更大的了。有可能在吃喝这样的日常当中背叛神，也有可能在吃喝这样日常当中表达对神的信仰。希伯来书十一章被称为信心章，它记载了旧约圣经中出现的信仰之人。其中十一章五节关于以诺的记录是这样的，韩文共同翻译圣经版本的译本是这样的：以诺因为信心被接到天上，不至于品尝死亡之苦，因为神这样将他接去，所以没有人可以找得见他。在圣书上已经有记载说他被神接去以先就已经得了神的喜悦。在家庭主日我们也一起说过，以诺是记录在旧约圣经当中仅有的两个没有尝过死亡之苦的人物之一。而且在圣经中也记载说，以诺被接去神国之前就已经是得到神喜悦的人了。有关以诺的记录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的记录是这样的：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育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就是关于以诺的全部记载。以诺结婚之后，生了包括马土撒拉在位的儿女们。他组建了家庭，并且在此生活了三百多年。以诺在三百多年的家庭生活当中吃喝，但是以诺的吃喝却记载在圣经当中，成为信仰的代表，并且他没有品尝死亡之味就憋去了神的国。这是因为他的吃喝之事完全在神的统管之内，并且将神作为最终的目标。我们很清楚摩押女子拿俄米的媳妇路德是怎么样来到伯利恒的。路德在伯利恒的生活真是很艰辛，所以去别人的田里拾捡剩下的谷物，和婆婆拿俄米一起吃，维持生活。值得庆幸的是，波阿斯施予他们善意，使他可以更轻松地拾取谷物。路德记二章十四节如此见证。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以此为契机，路德和波阿斯结婚生了儿子，他的名字叫俄贝德。俄贝德是大卫的爷爷，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也就是他成了耶稣的祖先。路德在伯利恒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与婆婆一起吃饭，仰望神，那就是他的全部。神使这样的外邦人路德成了大卫的曾祖父，成了耶稣的祖先。今天人们为了吃更多，喝得更好而东奔西走，日常生活当中为了拥有更多，在世上为了更加凸显自己非常忙碌。然而我们的日常有可能是对神最具信仰性的生活， 难道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违背神最不幸的样子吗？我们今天在礼拜当中也借着使徒信经告白我们的信仰，告白相信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所生，受苦难，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我们告白我们相信这一切，不仅如此，也告白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告白吗？真的相信在主之前，主来之前，我们要首先站在审判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的生活将接受评价吗？我们真的相信这一切吗？如果是这样，在世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其他人过着同样的生活，如果以神为我们的力量，以神的话语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那就让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走吧。我们的吃喝成了与神同在，让我们以神为目的而生活，那将会走没有后悔的路，是接续到永远的路。有的时候那条路虽然看起来有崇山峻岭，好像走在旷野，也要尽全力走这条路，因为这条路的最后有神所给予的赏赐和永远的神的国。愿意下决心走在这条路上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日常吃喝有可能成为最具信仰性的生活，也有可能成为最不幸的生活。挪亚时代，神打开天上的窗户，雨从天上降下来，世人之所以受审判，世人们是因为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日常完全堕落，有信心之人的生活也随着眼睛所看到的去追求，随着欲望而生活。愿挪亚时代的生活成为我们的镜子。天父，以诺的生活看起来真是平淡，路德的生活是如此贫穷，不是我们喜欢的生活。不喜欢以诺真是无趣的生活，路德的生活处处都不足，好寒酸，好想回避。无论神给予我们何种生活之路，让我们信实地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的吃喝愿都与神在一起，让我们以神为目的，在世上突出自己，不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不要让我们忘记神是我们的力量。在世上无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让我们都荣耀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